里是巴黎 FI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收听本台第二次中文节目广播。今天是2024年3月17日星期三，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和港台时间19点。首先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
距离2024年巴黎夏季奥运会开幕仅剩100天，巴黎法国本土其他地区的大溪地的奥运会场馆正准备迎接7月26日至8月11日之间即将举行的世界上最大的体育赛事。澳大利亚今天发布了该国第一个国防战略，该战略重点关注太平洋地区，称以应对中国的斜坡策略和日益增长的地区冲突风险。中国对此表达不高兴，说中国不是一个威胁，并说也不威胁任何人。中国军方今天报告说派出了战斗机对飞越敏感台湾海峡的美国海军巡逻机进行监视和警告。中国军方谴责美国这一次台湾海峡的飞行是公开炒作。美国军方称美国根据国际法在台湾海峡开展行动，维护了所有国家的航行权利和自由。路透社说此事件发生在中美两国国防部长互通电话之后几小时发生的。美国总统拜登今天将在美国钢铁业的中心匹兹堡发表经济竞争演讲，呼吁美国政府加大对中国钢铁业的压力。缅甸一位消息人士告诉法新社说，被废黜的缅甸反对派领导人昂山素姬已经被执政军政府从监狱转为软禁。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缅甸军方消息人士说，缅甸前总统温明也从这一项措施中受益。
听众朋友好，我是福林，下面请听今天由小山主持的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澳大利亚今天发布了该国第一个国防战略书，该战略重点关注太平洋地区，称以应对中国的胁迫策略和日益增长的地区冲突风险。中国对此表达不高兴，说中国不是一个威胁，并说也不威胁任何人。澳大利亚国防部长马勒斯透露对区域安全和战争风险的严峻评估，他说冷战结束以后指引澳大利亚国防规划的乐观假设早已不复存在，并警告中国为实现战略目标而采取胁迫手段，澳大利亚不再有十年的冲突战略预警期。马勒斯说往后不会将重点放在一支几乎能在世界各地执行各种任务的平衡部队，而是聚焦于保护澳大利亚在亚太地区的利益。马勒斯说我们是海上贸易岛国，还说澳大利亚必须能够防止敌人扼杀贸易或阻止进入重要航道，入侵澳大利亚的情况无论如何都不太可能发生，正是因为对手不需要踏上澳大利亚国土就可以对澳大利亚造成很多的损害。该战略核心是发展一支逆踪的核动力潜舰舰队，将关键导弹能力也提高两倍，并发展一支大型水面作战舰队。马勒斯说拥有我国史上最有能力的海军将是我方投射能力和拒止战略的核心。仅英国广播公司报道证实，俄罗斯军队在乌克兰的死亡人数现在已经突破了50,000人大关。在前线的第二个12个月里，莫斯科推行其所谓绞肉机战略。BBC 发现，俄军死亡人数比开战以来的第一年高出了近25%。2024年夏季奥运会倒计时100天，请听本台记者倪楠的报道。
巴黎届时将拥有15个奥运会比赛场馆，并将在其一些最具有标志性的古迹和其周边举办32项奥运会比赛项目当中的21项。巴黎于2017年获得了本届奥运会的主办权，多年来一直在建设场馆，所有工作计划于今年初完成。这些新场馆包括巴黎附近的水上运动中心，该中心将举办水球和跳水比赛，在水上运动中心附近平日里举办橄榄球或足球世界 北的法兰西体育场刚刚修建好一条全新的田径跑道。即将迎接羽毛球和艺术体操比赛的拉夏贝尔门体育场是小巴黎市内唯一新建的奥运场馆，通常迎接各类音乐会的德方斯竞技场也将在5月份得到彻底改造，以容纳举办游泳比赛的奥林匹克游泳池。射击运动员将在距离巴黎数小时车程的法国中部小镇沙托鲁射击中心进行比赛。7月26日，数千名运动员将在塞纳河上乘船参加奥运开幕式。塞纳河还将在铁人三项和开放水域游泳比赛当中接纳游泳运动员，这是自100年前即1924年巴黎举办奥运会以来，塞纳河首次成为被认为安全的游泳比赛场地。塞纳河对岸的大皇宫是为1900年世界博览会而建造的，经过翻修后，今年可以举办击剑和跆拳道比赛。沙滩排球比赛将在埃菲尔铁塔脚下的战神广场上举行，运动员们或将在比赛的时候目睹铁塔上的日落。香榭丽舍大街尽头的协和广场将举办小轮车自由式、滑板和霹雳舞赛事。荣军院建于1687年，是一所军事医院和退伍军人养老院，内有法国国军事历史博物馆和纪念碑，以及拿破仑波拿巴的墓。本次奥运会期间，观众可以前往此地观看射箭、自行车和田径比赛。距离巴黎不远处，马术比赛将在凡尔赛宫的花园举行。凡尔赛宫是国王路易十四的居所，在法国大革命之前一直是皇室的中心。在巴黎之外，帆船比赛将在马赛的蔚蓝海岸全新航海中心举行。为了向法国的海外领土致敬，冲浪比赛将在法属波利尼西亚大溪地西南海岸的一个村庄蒂胡波奥举行。这是一个拥有原始自然美景的地方，拥有世界上最为著名的冲浪圣地。
以色列呼吁对伊朗导弹项目实施新的制裁。请听本台记者安曼婷的报道。
在伊朗对以色列进行空袭之后，以色列4月16号呼吁对伊朗实施新的制裁。以色列外长卡茨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他已经联系了30多个国家，推动对伊朗导弹项目进行制裁，并宣布伊朗革命卫队为恐怖组织。尽管世界各国领导人恳求缓解紧张局势，但以色列似乎决心采取军事报复措施。以色列军方官员星期一说，德黑兰必须要为周六发射大约350枚导弹和无人机的空袭付出代价，其中许多是从伊朗本土发射的。以色列武装部队参谋长哈勒维中将说，伊朗的空袭将得到回应。以色列军方领导人没有细谈将做出什么回应，尽管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哈加里海军少将说，回应将在我们选择的时刻做出。以色列发出这些强硬的言辞，正值以色列最坚定的支持者美国也敦促以色列展示克制之气。华盛顿说，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空袭没有造成多少损害，这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胜利。美国是已经将革命卫队定为恐怖组织的几个国家之一。随着联合国制裁的到期，美国自从去年十月起已经对伊朗弹道导弹项目实施了几轮制裁。
美国与菲律宾下星期开始举行肩并肩的联合军演，内容包括夺岛训练以及美国、菲律宾和法国联合海军演习。今天本台记者福林的报道。
据华盛顿邮报援引十余名官员报道，随着菲律宾和中国在南中国海的紧张局势升级，菲律宾和美国正准备在下周举行迄今为止最雄心勃勃的联合军演。官员们说，自1991年开始举行的肩并肩年度演习以来，美菲两国将首次在菲律宾领海12海里以外，中国声称拥有主权的部分公海举行联合海军演习。美菲两军逾 1.6 万名军人将在联合指挥中心的指导下执行四项主要任务，重点是反击海上和空中攻击。官员们在受访时说，在一次行动中，部队将同时确保菲律宾西海岸和北海岸两座岛屿的安全，然后将海马斯火箭炮系统运到这些岛上进行实弹演习。 官员们说，在另一次行动中，菲律宾海军舰艇将首次展示其新采购的舰载导弹系统，与美国空军中队合作打击并击沉一艘退役的军舰。在为期三周的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期间，美菲两军的营级单位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注重作为一支单一的战斗部队开展行动。法国和澳大利亚等其他盟国也将参加部分演习内容。美国海军陆战队上校克鲁格曼说，我们的目标是让我们的部队即插即用。菲律宾海军发言人特亚尼达准将说，菲方希望传达的信息很简单，即我们并不孤单，我们随时准备捍卫我们的主权权利。据悉，今年将有逾 1.6 万名美菲军人参演，澳大利亚国防军的特遣队以及法国海军也将作为参与者参加此次演习，这在肩并肩演习历史上尚属首次。
缅甸一位消息人士告诉法新社说，被废黜的缅甸反对派领导人昂山素姬已经被执政军政府从监狱转为软禁。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缅甸军方消息人士报告，缅甸前总统温敏也从这项措施中受益。78岁的昂山素姬是1991年诺贝尔奖获得者，因遭指控腐败和违反新冠病毒限制等一系列刑事定罪，正在服刑27年。自从昂山素姬在2021年军队政变中被推翻下台并被军方逮捕以来，他基本上一直消失于公众视线中，仅在内比都法庭拍摄的模糊官方媒体照片中露面过一次。据当地媒体说，他正面临健康问题。当地媒体报道称，在长达数个月的庭审中，昂山素姬出现头晕、呕吐，有时因牙齿感染而无法进食。中国军方今天报告说，派出了战斗机对飞越敏感台湾海峡的美国海军巡逻机进行监视和警告。中国军方谴责美国这一次在台湾海峡的飞行是公开炒作。美国军方说，美国根据国际法在台湾海峡开展活动，维护了所有国家航行权利和自由。路透社说，此事件发生在中美国防部长互通电话几小时以后。中国派出战斗机在台湾海峡跟踪美国海军飞机，中国军方报告派出的战斗机对飞越敏感台湾海峡的美国海军巡逻机进行了监视和警告。路透社消息说，中国声称对民主治理的台湾拥有主权，并表达对该海峡拥有管辖权。台湾和美国对此存在争议，称台湾海峡是国际水道。据美国海军第七舰队报告，P8A 海神海上巡逻侦察机用于反潜任务，在国际空域飞越了台湾海峡。美国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国根据国际法在台湾海峡开展行动，维护所有国家的航行权利和自由，并说这架飞机飞越台湾海峡表明了美国对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的承诺。据德国警方今天在一份公告中表示，德国当局今天早些时候对一个国际人口走私团伙进行了大规模的突袭，1000多名警察搜查了德国西部和南部数十个所在宅、商店和办公室，逮捕了10名嫌疑人，其中包括2名律师，涉案达数百中国人也遭到问讯。据美联社今天的消息说，德国针对利用签证许可的人口走私团伙今天进行大规模突袭，并称逮捕了10个人。犯罪嫌疑人被指控非法利用德国专门针对技术外国工人的特殊移民规定，为大约350名不符合所需标准的中国人获取居留许可，以换取数十万欧元的非法获利。据德国图片报说，移民局的几名员工在该骗局中受到了贿赂。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各位您收听的是 I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收听由福林主持的今日要闻解说。
听众朋友们好，随着中美两国在印太地区的战略竞争日益白热化，澳大利亚正增加国防预算并重新考虑其国防计划。澳洲政府周三宣布，计划在未来十年内增加500亿澳元，约合320亿美元的国防投资。预计到2033至2034年，澳大利亚的国防经费占 GDP 的比例将从2024至2025年的 2.1% 上升到 2.4%。澳洲国防开支预计将从2024至2025年的逾550亿澳元增长到2033至34年的约1000亿澳元。澳大利亚这个美国的重要盟国还概述了全面整顿其军事力量的计划。官员们说，这样做的目的是威慑任何潜在敌手通过澳洲北部通道投射力量的企图。他们指出，希望澳大利亚国防军成为一支重点更加突出的力量，能够应对该国最重大的战略风险。这意味着澳洲计划发展一支规模更大、杀伤力更强的海军，一支能更好地在沿岸环境中作战的陆军，一支更强的空军，以及更强的网络和太空能力。根据周三发布的澳大利亚新国防战略，当务之急包括计划通过澳英美三边安全伙伴关系，又称奥库斯协议，购买核动力潜艇，加强远程打击和导弹制造，以及加强澳洲北部的重要基地基础设施。澳洲新国防战略指出，中国正以近一个世纪以来世界上从未见到的速度和规模提高其在所有战争领域的能力，这种情况是在战略目的的不透明的情况下发生的。中国领导人誓言在必要时用武力统一台湾，美国官员称中国军方已接到指示，准备在2027年前具有入侵台湾的能力。与此同时，华盛顿也在努力加强其在该地区的联盟网络，以威慑北京。近年来，澳大利亚深化了与美国的防务合作，两国军队经常共同训练并购买相同的装备。最近，澳大利亚与美国、日本和菲律宾在有争议的南中国海海域联合举行了海军演习。与此同时，澳大利亚左翼政府在总理阿尔巴尼斯的领导下，寻求与其最大贸易伙伴中国解冻外交关系。自阿尔巴尼斯在2022年大选中获胜以来，澳中两国已恢复了高层对话，而中方最近也采取行动，取消了对包括葡萄酒在内的澳洲商品的贸易限制。澳大利亚新的国防战略说，虽然澳中两国的价值观与政治制度不同，但稳定和建设性的关系符合两国的利益。澳大利亚副总理兼防长马尔斯周三在出席新闻发布会时表示，去年4月24日，阿尔巴尼斯政府发布了国防声明和国防战略审查。国防战略审查是在政府执政的头100天内委托编写的。他对澳大利亚的战略形势进行了严峻的评估，并提出了必要的国防改革的大胆议程。国防声明则指出，在没有战略保证的情况下进行大规模常规和非常规军事集结，导致本地区几十年来面临最具挑战性的局势。马尔斯补充说，国防战略评估指出，因此80年来我们第一次必须回到基本面，采取首要原则的方法，研究我们如何管理和设法避免我们作为一个国家现在面临的最高级别的战略风险，在本地区发生直接威胁我们国家利益的重大冲突的前景。二战结束以来最复杂的战略环境要求我们对战略态势进行35年来最大规模的重新评估，即对澳大利亚国防军的基本任务以及我们需要怎样的一支军队来完成这一任务进行基础性的思考。马尔斯强调，我们国家的安全与国家繁荣建立在一个稳定和平的地区基础之上，在这个地区基于规则的全球秩序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并应得到尊重。事实上，海上交通规则就是我们的一切，当基于规则的秩序受到压力时，澳大利亚就会受到压力。至关重要的是，这种说法描绘了我们国家安全的地理格局，它并不在我们大陆的海岸线上，它在更远的地方。在任何情况下，入侵澳大利亚都是不可能发生的，这正是因为敌手无需踏上澳大利亚的土地就能对我国造成如此巨大的破坏。我们的国家安全实际上就在我们地区的中心，因为没有我们所在地区的集体安全，澳大利亚的国防就没有多大意义。 马尔斯说，因此为了落实国防战略审查所要求的重点，他反过来又建议发展一支具有更强投射能力的澳大利亚国防军。为了促进地区安全，我们必须有能力进行投射。为了抵御因海上交通线被破坏而带来的胁迫，我们必须具备投射能力。为了捍卫澳大利亚在无地理限制的网络领域的利益，我们必须具有投射能力。我们的任务是通过全方位的适度反应进行有影响力的投射，我们必须有能力做到这一点，让任何敌手都没有能力针对澳大利亚的利益采取行动，这就是所谓拒绝战略。建设一支有能力做到这一点的国防力量是阿尔巴尼斯政府现在的历史使命。马尔斯说，国防战略审查建议放弃间歇性的国防白皮书进程，转而采取更有条理的定期战略更新和改革进程。他提出了一项两年一次的国防战略报告，附有经过更新的综合投资计划、国防十年采购计划，要求在2024年发布其中的首份计划。现如今，我们正在掌舵。马尔斯还谈到，国防战略指出，中国为实现其战略目标采取了胁迫手段，包括根据国际法强行处理领土争端，以及不安全地拦截在国际水域和空域活动的船只及飞机。澳大利亚不再奢望有十年的冲突战略预警的时间。听众朋友们，感谢您的收听，感谢毕朱莉的技术合作。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是刘芳为您主持的法国报纸要节目。
各位听众，周三出版的法国各报头版新闻重点各有侧重，主要内容分别有：在即将迎来盟军诺曼底登陆80周年纪念前夕，法国总统向遭到德军杀害的抵抗战士和平民致敬；巴黎奥运会倒计时100天，各方关注焦点不一；在异常紧张的局势背景下，以色列继续其在加沙的殖民政策；欧元区今年经济增长远低于中国和美国。各报关于中国的消息主要围绕德国总理访华以及中国第一季度经济增长展开。德国总理舒尔茨周日抵达中国访问，这是在欧盟与中国在贸易领域展开较量的背景下展开的一次访问。欧盟目前正在对中国新能源车进行反补贴、不正当竞争展开调查，并指责中国用低成本产品充斥欧洲市场。费加罗报、十字架报和回声报分别报道了舒尔茨在中国访问的相关消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周二与德国总理舒尔茨举行了会晤，舒尔茨希望能与习近平就如何在乌克兰实现公正和平达成一致。他还披露，两国领导人同意支持将在瑞士召开的乌克兰和平会议。回声报突出报道了德中两国的贸易关系。该报首先注意到，去年中德两国贸易额大幅下降，仅略高于中美贸易额。这与德国经济衰退以及一些大型集团将更多研发和生产转移到中国有关。作为德国的最大贸易伙伴，与中国保持密切的贸易关系对德国至关重要。由于在诸多领域面临来自中国本土企业的更激烈的竞争，德国企业被迫改变战略。一些大型企业正在加强在中国的研发和生产基地，同时寻求降低在德国的成本。随着本土化的日益增长，柏林一再发出呼吁，要求中国提供公平的竞争环境。与此同时，柏林在去年七月发布的中国战略中提到的去风险理念并未被提上该国各大公司的议程。回声报的另外一篇报道揭示了舒尔茨极力捍卫自由贸易理念。报道指出，对历任德国总理来说，与中国相处就要极力维持一种难度很大的平衡。这便是既要为德国争得极为有利可图的经济关系，又不要显露出对中共政权过于宽容。而对现任总理而言，这条路无疑比历届前任更艰辛。在开启中国之行之时，舒尔茨便再次演练起具有德国总理特色的平衡游戏，但是这一次却游走于欧盟与中国之间。 关于欧盟呼吁保护自身免受中国工业产能过剩影响的问题，舒尔茨宣称主张拥护开放和公平的市场，但前提是竞争必须公平，不存在倾销、产能过剩和侵犯专利。舒尔茨还对中国的倾销和产能过剩发出警告，同时呼吁欧盟不要搞保护主义。回声报还刊出一篇报道，披露中国今年第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按年率计算增长 5.3%， 增幅高于预期。不过，该报指出，这一增长数字并不能消除对中国经济疲软的担忧。推动经济活动的是工业部门，在政府对技术和能源转型的支持下，制造业生产大幅增长，工业投资年增长率近 10%， 基础设施投资也大幅增加。不过，报道引述专家观点指出，由公共投资驱动的增长似乎并不平衡，零售销售没有达标，表明消费者需求仍然疲软。私营企业投资的增长速度远低于公共投资，引发了对中国经济活动反弹能否持续的质疑。另外，北京面临的另一个难题是房地产危机，这是过去30年来最严重的一次，它削弱了储蓄投资于住房的家庭的信心，房地产投资依然举步维艰。中国经济受到房地产行业持续放缓的影响，信贷繁荣和萧条从来都不会很快得到解决，这次也不例外。以上是本台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刘芳选播，感谢收听。
这里是 FIV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是我台驻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为你带来的东京专栏。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于日本时间4月12日凌晨在美国国会参众两院联席会议上发表了讲演。在讲演中，他把威胁的主要对手定位为中国。他的讲演中有一节的标题是“中国挑战国际社会”的和平与稳定。岸田这次在美国国会讲演是继9年以前当时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美国国会讲演以后，又一位日本首相在美国国会发表讲演。2015年4月29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美国国会发表讲演。在这次讲演中，安倍虽然提到了日美在南海问题上的共识，但是没有提中国的名字，也没有挑战中国的意思。时隔9年，日本面对中国，其战略方针已发生了根本的转换，而这种转换的根本原因大致有以下几点：一、国际形势的变化。俄罗斯侵略乌克兰，使世界正在形成以乌克兰、美国、日本、欧盟等为一方，以俄罗斯、中国和朝鲜等为另一方的新冷战结构。日本坚定地站在乌克兰、美国和欧盟等一边。二、日中关系的变化。2015年，日中间没有这么多的问题。习近平前两期在任期间，一直到2019年，日中关系可以说发展得比较好。如果不是新冠蔓延，习近平也会在他担任国家主席后，作为国宾首次访日。三、岸田与安倍的对华观不同。由于中国在地缘政治学和经济上对日本具有重大意义，安倍在改善日中关系上是有自己的哲学的。 安倍主张个别事项的对立不应该影响整体的日中间的互惠关系，而岸田文雄在日中关系上有偏向台湾的倾向。四、台湾问题9年前没有现在这样尖锐。2008年，中国国民党籍的马英九就任总统后，两岸恢复官方透过民间管道间接交流。2015年11月7日，两岸领导人在新加坡实现了1949年大陆和台湾分治以后最高领导人的首次会面。而现在在民进党长期执政的背景下，两岸关系剑拔弩张，十分紧张。台湾在地理位置上离日本非常近，日本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的意识越来越强烈。正是因为如上等因素，使岸田文雄在美国国会的讲演与9年前安倍的讲演截然不同。以上东京专栏由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撰播。
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2024夏季奥运会倒计时100天，有问巴黎准备好了吗？英媒调查指，俄军已被证实死亡人数突破50000人大关。昂山素季被由监禁转为监视居住。欧盟立法选举在即，谁最不看好欧盟？原来是法国人。俄罗斯秘密外交政策文件敦促军力削弱美国。美菲下周举行肩并肩联合军演，内容包括夺岛训练及美菲法联合海军演习。澳大利亚发表首个国家防卫战略，强调中国威胁，北京反驳。中美防长刚通电话，中国军机台湾海峡跟踪美国海军巡逻机。美亚太驻青康达回晤中国国台办官员，学者称不太寻常。拜登将发表经济演讲，呼吁将中国钢铝关税提高2倍。德国突袭抓人口走私团伙，逮10人，多有中国人涉案。中国田协出面说要调查半程马拉松作弊指控案。听众朋友，接下来首先是由杨梅为您主持的环保天地节目。
听众朋友，在非洲的毛驴之后，非洲的穿山甲正在成为所谓中国传统营养医学的牺牲品。记得今年2月，非洲联盟决定禁止对中国出口毛驴之后，中国有媒体报道说，事实上中国古代的医学书上明确记载的阿胶的制作来源是牛皮，而并非是毛驴皮。可惜了，这么多年来每年从非洲被运到中国遭到无辜宰杀的数千万头毛驴的命运。同毛驴一样，穿山甲也没有任何药用价值。但是尽管如此，自2000年以来，穿山甲鳞片的使用导致穿山甲贩运的激增，尤其是从非洲被运往中国。在中国，穿山甲的鳞片或血液被用来制作各种药剂，包括一种据说能够增强阳刚之气的药剂。而事实上，穿山甲的鳞片同我们人类的指甲一样，是由角蛋白制成，它并没有任何特殊的功用。而且为了提高穿山甲的市场价格，人们往往活捉穿山甲，这或许就是在新冠疫情初期，穿山甲曾经被认为是病毒从动物传染给人类的中间宿主的原因所在。目前世界上已知的穿山甲共有8种，其中有4种在亚洲，另外4种生活在中非。刚果盆地森林是世界第二大热带森林，由卡梅隆、中非共和国、刚果共和国、刚果民主共和国、加蓬和赤道几内亚6个国家共同拥有。这里是非洲 洲穿山甲的主要栖息地。原则上，穿山甲是一种受保护的动物，其贸易自2017年起被禁止。然而，非法捕获以及贩卖穿山甲的活动却正在蓬勃的发展。据中非地区安全研究所中非地区协调员奥罗奥福·奥吉瓦兰去年发表的一份报告，这种非法贸易带来了数百万美元的收入。倘若不立刻采取措施，穿山甲面临着被灭绝的危险。请听本台法语部记者艾梅丽·居勒发自卡梅隆的报道。
Un commerce illicite qui génère plusieurs millions de dollars avec une demande tirée par des pays asiatiques où la viande et les écailles de pangolins sont très prisées.
这是一个涉及数百万美元的贸易，穿山甲的肉体鳞片的消费者主要位于亚洲，他们往往在刚果流域的森林中被捕获。由于当捕食者靠近时，穿山甲会自动的卷成团，因此很容易被捕获。在卡梅隆，包括每日新闻的马提亚斯·莫安德恩加莫在内的几位记者一直在调查这种贩卖活动。据他介绍，例如在机场，一名海关官员告诉我们，贩运者有时会将鳞片粘成碎末装入牛奶罐中，以便神不知鬼不觉地通过海关。虽然穿山甲在新冠疫情爆发初期曾经饱受批评，但它在森林生态系统中事实上发挥着重要的调节作用。一只穿山甲每天要消耗大约20万只蚂蚁和白蚁，一只穿山甲每年要消耗大约7000万只蚂蚁和白蚁。我们可以看到，这对刚果盆地森林的影响，对我们种植园的影响则更为重要。到目前为止，刚果流域森林中究竟有多少只穿山甲，尚且有待于统计。倘若不立即采取措施，那么这种动物将面临被灭绝的危险。
L'animal risque d'être braconné jusqu'à l'extinction si rien n'est fait, selon les experts.
以上是本台法语部记者发自卡梅隆的报道。那么如何才能够采取有效的措施来保护面临灭绝威胁的穿山甲？尼日利亚的专家奥罗沃勒奥吉瓦莱向法广指出，问题在于无论是在非洲当地还是在国际上，都缺乏打击这种贩运背后网络的培训和资源，缺乏人力资源，包括护林员、安全执法人员等等，再就是缺乏信息与法规。因为在绝大多数国家，民众并不知道有关保护或禁止穿山甲贸易的法律。确实，要避免穿山甲的物种消失，一方面必须禁止并且切实地阻止非法狩猎，严厉禁止非法贸易，另一方面还必须从消费者这端着手，因为消费这种受到保护的动物本身也是一种犯法的行为，而且这种消费并没有任何价值。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基金会的网站上就明确规定，2020年起，中国将穿山甲由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提升至一级，2020年版的中国药店也将穿山甲进行了移除。听众朋友，以上的环保天地谈的是去非洲毛驴之后，穿山甲又成为新牺牲品。本次节目是由杨梅编播，要感谢玉丽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将是由安东尼为您带来的文化艺术专题节目。
各位好，我是安东尼，欢迎收听文化艺术。今天我们的话题是罗兰巴特的文艺批评。罗兰巴特的文艺批评是什么样的批评呢？中国北京大学的秦海英教授介绍说，这是一种多重解读。文学批评和文学的关系，在巴特那里是语言和原语言的关系。那么今天我们就和大家分享秦海英教授的观点。二十世纪是一个批评的时代，文学批评这种二级语言活动和各种文学类别并驾齐驱，成为独立的文类。这是因为人们对文学作品的认识发生了变化，认为作品的生命要依靠批评来延续，批评者也就是读者的地位因此大大提高了。 在西方，批评者的地位就被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这得益于一个很重要的人物，那就是罗兰·巴特。如果参照法国当代文学家孔帕尼翁的说法，给学院批评的各种模式做一个大致的分类，那么我们可以总结出四种模式。第一种相当于作者中心论，第二种是意识中心论，第三种是文本中心论，第四种属于无中心论和不确定模式。西方二十世纪的文学批评基本上都可以归到这几个类型，罗兰·巴特属于第三种和第四种，也就是一般所说的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批评。巴特是一个多面向的、变形的、非正统的批评家，他的批评语言让人觉得既有魅力又难以把握，因为他往往以非常个人的方式同时混用三个体系的语言：马克思主义的索绪尔的语言学、拉康的精神分析，这就给后人留出很多解读的余地。秦海英从巴特多变的批评轨迹中截取了一个关键的节点，介绍巴特在新批评之争中的作用和观点。新批评之争是法国批评史上的一次影响深远的论战，它把法国二十世纪文学批评明显分成了前后两个大的阶段和两大阵营，是法国批评从传统模式转向各种新模式的一次标识性的事件。在这次论战中，巴特的敌人是以皮卡尔为代表的实证主义批评，是在法国二十世纪上半叶的学院批评中一直占主导地位的旧批评模式，在法国也叫文学史批评。它建立在博学和考证的基础上，它集大成者是朗松，而朗松又衍生出朗松主义。巴特认为，阐释和批评都是意识形态，而奉行朗松主义的大学教授们的文学史批评自诩客观和科学，但是这种旧批评也是一种秘而不宣的意识形态，它只研究作者，不去思考文学本质，把文学当成自然而然的现象。而巴特认为，永远不要把一切文化使然的东西当成自然而然的东西。由于精神分析的影响，他认为文学作品与作者的外部世界的关系经常是一种扭曲变形的关系。评论文学作品不需要以作者所处的历史背景为依据，文学是一个自主的世界，它的意义来自于读者的多重解读。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时期的巴特一直坚持文学批评的这种内在性原则。巴特在他的《两种批评》这篇文章的最后还分析了当时的大学批评固执地拒绝内在研究，只允许实证性研究的原因，就是说除了作者意图决定论在作怪，也许还因为新旧两种批评意味着两种不同的知识形态。新批评是一种高扬主观性的自由批评，它需要的是对作品的好奇心，而实证性研究要求渊博的知识，需要很强的技术性知识。大学教授们不愿意改变知识形态，是为了把实证性研究变成维护大学选拔机制的工具，也就是维护自己的权威性。针对以事实为依据的实证主义批评，巴特提出了自己的批评观。他认为文学批评的对象是文学作品，而不是现实世界本身，它的标准不应该是真和假。文学批评和文学的关系是语言和原语言的关系，它的标准应该是有效和无效。批评的任务不是揭示作品的历史真相，不是去发现作者的隐蔽意图，而是建立一种能够阐释作品语言的自成一体的有效语言。在新批评之争的总结性论著《批评与真理》中，巴特说，文学批评就是用批评者的语言覆盖文学作品的语言。巴特的批评著作 SZ 就是最好的例证，他用自己的语言重新书写了巴尔扎克的作品。 他作为批评家的暧昧之处就在于喜欢从原创性写作的角度来谈论批评。他认为同样的写作愿望把批评和文学连接在一起。换句话说，批评家和作家共享同一种乐趣，写作。巴特一生从来没有写过小说，但一生都是在写作的欲望驱动下进行文学批评的。为了说明批评的真理在于写作，他把文学批评和普通阅读做了区分。普通作者只读不写，批评者读了还要写。普通作者只是出于对作品的热爱而阅读，那批评者则是为了写作而阅读。如果说阅读就是渴望作品，那么从阅读转向批评就是改变愿望，不再渴望作品，而是渴望批评者自己的语言。就语言和原语言的关系，另外一位中国美学学者李俊新举了一个例子。巴特对巴黎竞赛封面上的一张身穿法国军服的年轻的黑人向法国国旗敬礼的图片做了分析。从表层来看，只是士兵向国旗敬礼的直接意指，但是黑人、士兵、法国国旗等要素构成了复杂的意见文本。黑人在历史上是殖民主义者和奴隶的象征，为图片提供了解释的原语言。含蓄指向法国的帝国性和军事性，一个黑人士兵正进行的法国式敬礼的能指呈现法国与军队混合的所指。在神话层面上，巴特将能指称为形式，他指出神话的能指以一种暧昧的方向呈现，它同时既是意义又是形式，一方面充实，一方面又很空洞。在所指方面，巴特保留了概念这个名称，而第三个名词是前两者的关联，巴特把它称作是意指作用，意指的任务就是神话本身。那么怎么样阅读和解读神话呢？可以把神话当作被过度正当化的言谈，它通过能指来将所指合理化，所以神话的基本功能便是概念的自然化，它的特色在于把意义转化为形式。好了，各位，以上听到的是今天的文化艺术，向您介绍了罗兰·巴特的文艺批评。这次节目由安东尼编辑主持，感谢收听。
这里是 RFV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倪楠为您带来的今日体育节目。
各位好，欢迎收听今日体育，我是倪楠。距离2024年巴黎奥运会开幕式倒计时还有整整100天，这是继1900年和1924年之后法国第三次举办夏季奥运会。法国首都将于7月26日在塞纳河上举行盛大的水上庆祝活动，为奥运会正式开幕，但法国总统马克龙承认出于安全因素的考量，仪式计划可能会进行调整。巴黎奥运会100天倒计时是在奥运火炬于希腊古奥林匹亚体育比赛的发源地点燃的同一天进行的。在古奥林匹亚市政厅举行的传统仪式上，巴黎奥运的圣火被点燃，法国为今年奥运会做的7年准备工作也正式进入了收尾阶段。自1936年的柏林奥运会以来，近90年以来，奥林匹亚的盛会一直是每一届奥运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次希腊演员玛丽米娜扮演高阶祭司，使用备用火焰点燃了火炬，正常情况下应当使用凹面镜，举着装有高度易燃材料的银火炬靠近凹面镜，使得太阳光线从抛光的金属半球体的每一寸处反射回来，汇聚到一个极热的点上，从而点燃火炬。但当天多云的环境使这一做法被排除了。 随后，祭司点燃了火炬传递的第一炬。这一支火炬是由希腊奥运赛艇冠军斯特凡诺斯·恩图斯科斯负责传递的。经过短暂的奔跑，斯特凡诺斯·恩图斯科斯将圣火交给了作为主办城市代表的法国三届奥运会游泳奖牌获得者、巴黎奥运会火炬传递负责人劳尔·马纳杜。奥运圣火接下来将在希腊各地进行为期11天的传递，之后于4月26日在泛雅典娜体育场及1896年第一届现代奥运会的举办地正式移交给巴黎奥运会的组织方。次日，火炬将搭乘贝伦号启程前往法国，于5月8日抵达马赛，预计将有多达15万人参加在法国南部马赛城老港举行的仪式。贝伦号建于1896年，同年雅典举办第一届现代奥运会。贝伦号的船长对美联社表示，使用全风力船将圣火运送到法国马赛这个由古希腊殖民者建立的港口城市，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贝伦号最大航行面积超过1200平方米，是世界上最后一批试航的同类船舶之一。它最初是一艘货船，后来被改装成一艘豪华游艇。几经易主之后，它回到了法国手里，现在是一艘风帆训练船，也用来向21世纪的公众展示19世纪的帆船的样子。贝伦号抵达马赛后，火炬手将于5月9日登上维洛德罗姆体育场的屋顶。在法国，火炬将传递68天，之后于7月26日点亮巴黎，将这一接力活动推向高潮。在法国，奥运会的所有永久性基础设施现已准备就绪，巴黎的临时场地建设也已经开始，特别是协和广场的相关布置。路透社引述今年3月的一项民意调查称，在法国 57% 的人对巴黎奥运会没有什么热情。目前巴黎奥运的组织方打算依靠在法国各地的圣火传递来带动全国的情绪。4月16日巴黎奥运会海报在地铁站广泛张贴，一些地标性建筑纪念碑向即将到来的奥运会致敬，通往圣心大教堂的楼梯也被涂上了奥运会的色彩。国际奥委会主席托马斯·巴赫表示，我们正在经历困难的时期，战争和冲突不断增加，人们厌倦了日复一日需要面对的所有仇恨、侵略和负面消息。他说，我们都渴望某种能够让我们团结在一起的东西，给我们带来希望的东西出现。我们今天点燃的奥运圣火就是这一种希望的象征。尽管俄乌战争仍在继续，但国际奥委会已经为俄罗斯和白俄罗斯运动员参加巴黎奥运会扫清了道路。不过，他们仍然需要以中立运动员的身份参加奥运会，这意味着没有国旗或国歌。这一决定激怒了莫斯科。在奥运会期间，根据奥林匹克休战协议，暂停武装冲突是古希腊的标准做法。法国总统马克龙上周还表示，将要求俄罗斯在巴黎奥运会期间遵守乌克兰停火协议。克里姆林宫表示，如果奥运会期间停火，那么乌克兰可能会以此为契机进行休整，重新武装自己。好了，以上是本期的今日体育，我们一起来关注了2024年巴黎奥运会倒计时100天。我是倪楠，感谢收听。
这里是 R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新闻重播新闻提要。2024年夏季奥运会倒计时100天，有问巴黎准备好了吗？英媒调查指，俄军已被证实死亡人数突破5万人大关，昂山素季也被由监禁转为监视居住。欧盟立法选举在即，谁最不看好欧盟？原来是法国人。俄罗斯秘密外交政策文件敦促尽力削弱美国。美菲下周举行肩并肩联合军演，内容包括夺岛训练及美菲法联合海军演习。澳大利亚发表首个国家防卫战略，强调中国威胁，北京反驳。中美防长刚通电话，中国军机台湾海峡跟踪美国海军巡逻机。美亚太驻青康达会晤中国国台办官员，学者称不寻常。拜登将发表经济演讲，呼吁将中国钢铝关税提高2倍。德国突袭抓人口走私团伙逮10人，多有中国人涉案。中国田协出面说要调查半程马拉松作弊指控案。听众朋友们 ，R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这次节目由福林为您主持，要感谢毕朱莉的技术合作，也要感谢各位的收听。今天的节目也到此结束，也在节目最后祝您平安、健康、愉快。 我们下次再会。节目最后将是法语教学节目 La Faire du Coffee。
L'affaire du coffret. Cinquième.
我开始经常去对面的酒吧，同时对我的工作进行思考。这个桌子和位置好像很适合写作。
Bonsoir, les journalistes étrangers.
Bonsoir, madame. Étranger?
Bah, décidément. Moi, je suis française.Et vous?
Ah, je suis chinois.
Ah, tiens. Alors, un café? Une bière?
Une bière, s'il vous plaît. 好，我的关于乔治桑的文章。但首先，我卷进一个什么事件里了？我什么也想不起来。让我们来回顾一下。第一，我到巴黎，为了写一篇文章。关于乔治桑的首饰箱和一个戒指。一天早上我醒来后失去了记忆，在一个女人的房间里，某一个娜迦，我和她同住了一夜吗？她消失了，但给我留下了一些奇怪的录音和2万欧元。我被一个不认识的男人打了一顿，阿当逊，我只听懂这一个词。大家在浪漫主义时期博物馆工作。
Je travaille. La conférence de presse, le coffret de Georges Sand.
我也见到了博物馆的另外两个人。
Je suis Étienne Favre, le directeur de l'Hôtel des Arts.
Étienne Favre 是艺术中心的经理。OK, 乔治桑的首饰箱就在那里。大家准备了一个新闻发布会。提到移交首饰箱到博物馆，所以他和 Étienne Favre 一起工作。第三，我从报纸上知道乔治桑的首饰箱在艺术中心被盗，是同一个首饰箱吗？麻烦还没完，现在警察传唤我了。
Commissaire Mann, police judiciaire. Vous pouvez passer au commissariat aujourd'hui ou demain?
Voilà le demi. Allez, santé.
Merci. Pardon, c'est quoi aujourd'hui?
Aujourd'hui, nous sommes lundi.
Et demain?
Voyons, mon petit. Demain, c'est mardi.
Tu es là. Merci. 好，今天是星期一，11月18日。Aujourd'hui, nous sommes lundi. 看一看。
Lundi.Mardi, mercredi, jeudi, vendredi, samedi, dimanche.
这叫我想起些事情来。
Samedi de novembre, mon retour à Paris.
录音的题目，大多数都有日期。我到达巴黎11月2日，因此已经2个星期了。首饰箱被盗的时候，我应该在巴黎。
Vous pouvez passer au commissariat aujourd'hui ou demain.
所以警察要见我。
À suivre.
L'affaire du coffret, 首饰箱的秘密，由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制作。编剧 Katia Ingman, 音乐 Iho Hondalin, 导演 Jean-Pierre Chevillard 和 Anushka Nodahas.
RFI.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我们在巴黎为您广播。
O tico-tico tem que se alimentar, que vai comer umas minhocas do pomar. Mas por favor, tire esse bicho do celeiro, porque ele acaba comendo o fubá inteiro. E desse tico-tico cara em cima do meu fubá. Tem tanta coisa que ele pode pinicar. Eu já fiz tudo para ver se conseguia. Botei alpiste para ver se ele comia. Botei um galho, um espantalho, um sapão. Mas ele acha que é fubá e que é boa alimentação. Ô Tico, o Tico Tico tá outra vez aqui. O Tico Tico tá comendo meu fubá. O Tico Tico tem que se alimentar. Que vai comer a maguinha aqui no fubá. O Tico Tico tá outra vez aqui. O Tico Tico tá comendo meu fubá. O Tico Tico tem que se alimentar. Que vai comer a maguinha aqui no fubá.